诗篇第八十八篇，诗篇第八十八篇，求主眷顾。这是可拉的诗，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。这一篇充满了痛苦、黑暗、极难中在呼求神，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黑暗困苦中，昼夜求神蒙允。黑暗困苦中，昼夜求神蒙允。这个祷告是昼夜的祷告，不停的祷告，因为这个痛苦啊，真是不停的痛苦，在极难中，在黑暗中，他祷告神。所以我们看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是黑暗困苦中，昼夜求神，昼夜求神蒙允。第二段是七到十二，七到十二，神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，这个是祷告，祷告信心来了。神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，一切求告他的人，神后代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十三节到十八节，十三节到十八节，我的祷告必达到全能神，我的祷告必达到全能神。就到此了，就到十八节，一共就三段。我们看第一段，一节到六节是在黑暗困苦中昼夜祷告求神蒙允。这里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、啊，你看他怎样呼求神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所以我呼吁你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那这个祷告白天黑夜都不能停止，因为他实在在困苦当中，在艰难当中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信心的祷告，要求主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主的面前，主能够听见，这个很要紧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求神听啊，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所以这个作者是很痛苦，我的性命都临到了阴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。这是第一段，所以不祷告不行了，不祷告过不去了，不祷告就活不了了，所以他必须得祷告。他求谁？求神，求这位拯救我的神。我们所信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有这样的祷告神。所以在艰难困苦中就是祷告，因为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所以他祷告神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。可见他是多么的痛苦。底下有一个他们，这他们当然是仇敌了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的人。一共是两页， 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仇敌，就没有再提他，因为你不再纪念，已经和你隔绝了。所以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。我们虽然这里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痛苦，可见的是极其痛苦，是在艰难中，是在深坑里，是在死亡的线上，好比在坟墓里一样，在黑暗的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。所以你想想，他不祷告行不行？不祷告过不去，不祷告活不了。你用一界的波浪困住了我，好像一浪又一浪，一波又一波，都把他困住了。好像神的愤怒重压在他的身上，过不去，好比约伯一样。约伯一夜之间，一天之内，多少苦难就临到了他。在这个时候，约伯不能不祷告神。所以我赤身从母腹而出，我必什么赤身而归。他丢掉了一切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他没有以舌头来妄论神，甚至妻子说你丢掉神你死了吧，他都没有说一句，而且还批评他的妻子。约伯是多么不容易，我想约伯的痛苦我们比在这里也可能也可以，似乎是极其的痛苦。你把我所认识的，下面我们再看是七节到十二节，七节到十二节
有啊，
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七节到十二节，这是在信心里的祷告。实际他的环境并没有改变，艰难还是艰难，痛苦还是痛苦，但是他的祷告达到神那里，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正是最要紧，是吧？你把我所认识的搁在远处，亲朋密友都离开了他，是我为什么为他们所憎恶。约伯不也是这样吗？那小孩子都憎恶他，连佣人都讨厌他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和他同情。是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困，被拘困，不得出来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。耶和华呀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天天的我求告你，我向你举手，不停的在祷告，因为不祷告过不去。所以说，约伯在苦难中，我深信他也在祷告，但是他常常灰心，他看环境。让三个朋友，比勒达，是不是？约拿达，还有一个叫什么索法，轮流的来攻击他，来攻击，来攻击他，他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就是神借着这些个环境来考验他，来炼净他。所以他说：“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，给死人看吗？”这几句话，下面这几句话都是问话。这问话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他不相信，一切都是给死人看，好像都是问话。难道阴魂还能够起来赞美你吗？谁赞美神？我要赞美神，阴魂不能够赞美你，岂能够在坟墓里来诉说你的慈爱吗？所以约伯应该赞美神， 那这个作者我想也是这样的，在黑暗中，在坟墓里，在阴魂里，不能赞美神，已经死了嘛。所以正是说明我要在活着之后我要赞美你，但是也很艰难呐、啊，怎么赞美呀、啊？我岂能够在灭亡中来诉说你的信实吗？这也是问话。你的奇事岂能够在幽暗中被知道吗？还有一个，你的公义岂能够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所以这几句话就是否定，不可能，也就是在活人之地要纪念主，你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主，要赞美主，来诉说神的信实，来诉说神的慈爱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这几句是相反的，实际他也知道艰难呐、啊，在艰难中啊，死亡不能赞美你啊，阴间没法歌颂你啊，我要在活人之地，我要赞美，我要歌颂你啊，这是一段。所以你想想多么艰难，我们再思想一下约伯，三个朋友没完没了，而且还定他的罪。一个说你是不是你儿子有罪？一个是苦难不是平天而起，那一定是你犯了罪了。这是各样的说法，但是呢，约伯在艰难中神炼得他，对环境死，对朋友死，对人的批评、人的论断都得死。所以这个时间就是长时期的神熬炼，神炼炼的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神叫约伯起来，为他三个朋友献祭。这是多大的爱心，神给他一个转变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神实在是要熬炼我们，也就是为了让能够从心灵里面不看一切了，只看见什么，主是我最喜爱的，我从前我分外有主，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主。神不就练的约伯是从前是分外有主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那就是有一个大的转变，一个彻底的转变，不再看环境，不再看人。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神岂能够在阴间在黑暗中来赞美神呢？所以他转过来底下一段，这一段就是我的祷告必达到全能神，我的祷告必达到全能神，是13节到18节。耶和华呀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哦，现在来一个早晨的祷告，达到你面前，要达到你面前，一定会达到你的面前。这就是感恩了，赞美了。耶和华呀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你为何掩面不顾我？这里两个为何，你难道真的丢弃我吗？你真的掩面不顾我吗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。所以说这个诗人，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苦到什么程度，是吧？我受你的惊吓、惊恐啊，甚至慌张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他曾经是受过这样的熬炼，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。哎，这句话很像约伯呀。约伯的朋友真是一个一个的环绕他，今天这个，明天那个，有的时候你比勒达还来两次，不是约拿达，练着两次，就是终日像水一样的环绕环绕，齐都来围困我，一齐的来，一齐的就把他围困住了。今年说是这个罪，就是明天那个罪，总而言之说你有罪有罪有罪。所以这样的痛苦啊，临到他没完没了。所以说甚至于说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搁在远处，这里也是约伯的话，约伯也是这样说。 最亲爱的人，最跟他最密切关系的人，最后都远离他，搁在远处了。是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，一个都找不到，所以叫做一无所有。天地万有找不到一个爱他的人，一个体贴他的人，一个关心他的人。他从前朋友像密友一样，而且跟神也像密友一样的关系，多么的密切。如今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神就告诉你，你一无所有，那么你才真正得到主，就得到了一切。所以这里也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今天这个诗篇按人看好像没有什么，我看来看去没有什么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希望，这就是到头了，使我所认识的人都进到黑暗里了，一无所有了，我对人对世界对环境，我不死也得死，等于都死掉了，都死掉了，没有希望。我对人有什么希望？亲朋密友都隔在远处了，我最爱的人都离开了我，是吧？最喜欢的人都没有了，连妻子都讨厌我，是吧？小孩子都腻歪我，是吧？佣人都不理我了，是吧？在这样的地步，那么就得到了主，就得到了一切。所以最后是约伯，哎呀，太感恩了！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我亲眼看见你，真正得到主。所以这个诗篇好像没有做完，但就到此，就告诉你，最后的转机就是转向神。就蒙恩了。既然是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，神听见没有？神都听见了，神都知道。他是什么？他不是死人的神，他是活人的神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他是以撒的神，他是雅各的神，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位神，是以撒所经历的神，是雅各所经历的神。他们都有活泼的见证，他们最终都活过来了，都在神的面前蒙恩了。所以如今呢，这个似乎是没有什么，但是告诉你，这就是希望。最后就是神赐下真正的复兴，使他灵里有一个大转机，一个彻底的转。所以苦尽甜来呀，苦尽甜来，苦尽。所以到了尽头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。神要我们对世界死，对环境死，对人死，对一切都死，人的爱，人的话，人的一切，你都得死，对一切死。那么最后就是荣耀来到，神的荣耀来到，神的恩典来到。所以最后是神亲自向他显现，神亲自回答他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么再问几个知道吗？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就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最后就是得到了主，真正得到了主。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五章就提到了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事情，最后是这样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。以后他的亲戚朋友都来为他祝贺，每个人都送他一个礼物。所以你看呢，以后你看看他得到了加倍的祝福。什么时候？当他为三个朋友祷告代求以后，耶和华就是他苦尽转回，就蒙恩了。所以这个诗篇我深信也一定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。所以神让他痛苦的不得了，苦尽甜来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也得到这个恩典，让我们真正像约伯一样，神苦练我们，炼净，要炼净，恩典就来到。这就是诗篇第88篇。